很高兴我们今天我们要再继续的来谈到门徒训练的方法论。我们今天谈到这一个门徒训练的方法论，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耶稣他做门徒训练的方法论，所以我们归纳出七个原则。这七个原则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这七个原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形影不离，然后是绝对顺服，第三是赋予能力，第四是亲身示范，第五是分派工作，第六是勤加督导，第七是开花结果。那么我们根据耶稣所做的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些的原则，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把它按照四方面也来做全方位有计划的训练门徒。这四方面是哪四方面呢？这四方面第一就是真理，也就是神的话这一方面，第二是灵命这一方面，第三就是生活这方面，第四就是侍奉这一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四方面仔细的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分享。在我们做门徒训练的当中，我们按照这四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有计划的来安排怎么样子做门徒训练。特别这四方面我们也会谈到应当要用些什么样子的教材。首先第一方面就是真理的方面，神的话是我们在做门徒训练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认识主的，他却不行真理，那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那么他根本就是撒谎。所以一个主的门徒就应当是要遵守神的话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说如果一个人他常常遵守主的道，他就真是主的门徒。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要做主的真门徒，他必须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遵守神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我们首先当然要应该对神的话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普世的教会里面，你可以说不管是成人主日学，不管是查经班，不管是各式各样的，你可以看见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教导弟兄姊妹们神的话。那么这个在我们做门徒训练的当中也是不可忽略，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要帮助一个人让他做好主的门徒，我们需要带领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下功夫。那么在真理方面，我们分成三类的人来帮助弟兄姊妹们了解怎么样子在神的话语上面来造就他们。第一类是针对慕道朋友，也就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朋友。在传统里面的做法，我们通常都是透过布道会、福音的聚会来带领人信耶稣。但是自从个人布道开始风行在全球的教会，那么接着教会也开始强调要用个人布道的方式来带领人信主。可是我们发现个人布道或者是布道会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希望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分钟或者是甚至一个小时，他听了道他就要信了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做法，事实上就是造成很多的时候一个人信了耶稣却最后不来教会，或者是流失掉。 布道会的流失率，每十个人信主就有七个人流失掉，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掉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因此运用所谓门徒训练的观念来做带领慕道朋友信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有的教会称它叫做一对一门徒训练。那么不管是一对一门徒训练，或者是门徒训练，或者是一对一的守望，总之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对一个的这种带领慕道朋友，让他们能够经过也许是四次，也许是六次，也许是可能十几次，透过这样子有系统的查考福音性的一些的圣经，带领他能够认识耶稣。如果我们是用圣经的特别是一些福音性的查经的话，我们可以用四福音，或者是用罗马书。那么如果我们是用四福音，我们可以考虑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比较短，16章，或者是约翰福音。那么你就可以带他一步一步的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带他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可能在市面上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福音性的查经的工具书，或者是小册子，你可以当作来参考。但是千万记得不要变成是一种单向式的教导，又变成我们找一个人来把主日学的方式单向的讲一篇查经，或者讲一篇道给他，这样子的话效果就非常有限。要记得这样子的带领慕道朋友，让他有机会针对他心中的疑问来发问。那么我们针对慕道友来做这种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带领他信主，我们也可以用耶稣的生平或者耶稣是谁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带领他查考。好比说有一个材料，那么叫做抉择之路，那么它里面就按照福音书里面设计，一共分成有大概是两个册子，每一个册子可以用三个月的时间。那么透过认识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透过耶稣他是医治的主，透过认识耶稣他是这个拯救罪人的主，不同的角度来查考耶稣他是谁。那么当然我们在带领慕道友要让他们认识神的话，这个目的是要帮助他认识耶稣。所以当你用一对一的方式带领他查经，那么你要记得也许是两次，也许是三次，也许是可能需要三个月甚至半年，但是经过这样子的查考，什么时候如果圣灵感动了他，让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主，你就要立刻带领他做洁净祷告，让他认罪，然后接受耶稣进入他的心中做他的主。所以这是针对慕道友的，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来带领他。那么第二个，针对初信者，针对那些初初信主的人，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什么样子的神的话语来带领他呢？初信的人他很需要对于基本的一些基督徒应该知道的东西，要先要有一个全盘的认识，比如说灵修啦，比如说什么是重生，比如说什么是聚会，比如说教会的生活，或者是传福音、侍奉、十一奉献等等这些。那么这一方面的材料非常的多，很多初信造就的材料、成人主学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可以来运用的。好，但是仍然要抓住这一个原则，材料的本身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因此在我们用这些材料当中，你一定要因材施教，因着不同的需要，你要来考量怎么样运用这些的材料。那么第三，门徒训练如果是针对多年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可能就可以考虑用一些特别的比较稍微近身的一些的材料。好比说如果我们用圣经，我们可以用单卷的查经，约翰福音查经、罗马书查经，或者以弗所书查经，根据他的需要，如果他 可能信主多年，基本的新约旧约都已经有概念，那么就可以带他做单卷的查经。如果他信主多年，可是他仍然基本的这些的新约旧约的概念都没有，那么或许可以也仍然用专题的方式，让他有系统的来认识一些深入的一些专题的东西。那么另外也可以在生命方面来用一些的材料来造就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到神的话这一部分怎么样子来做门徒训练时候，弟兄姊妹们可以来参考的。那么接着我们谈到门徒训练第二个方面需要训练的，就是在灵命方面的训练。灵命的训练跟刚才所说真理的训练的不同，是说真理的训练我们比较着重在怎么样子让他熟悉圣经，熟悉神的话语，背诵神的话语，进而他能够遵守神的话语。那么灵命这方面的训练呢，我们就要实际的透过一些的操练了。好比说操练灵修祷告，灵修每一天早上的晨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最基础最关键的。我记得在过去我曾经陆续带过一些的弟兄，带领他们早上起来操练怎么样子来灵修，特别是用一种方式叫做导读，就是用神的话来祷告。那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每一天早上我们约好同一个时间，就在电话里面，那么带着他有十分钟，带领他一同读一段圣经，然后就用这段圣经来祷告。带领他一段时间，他自己养成了这个灵修的习惯，然后他就可以自己灵修了。我曾经带领过另外一个弟兄，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带领他，甚至不是一个人，两个同时在电话的当中，那么一同就来这边学习怎么样子团体的来灵修导读。所以这些弟兄他们经过这样子的晨更导读的操练之后，他们属灵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因此跟神的关系就能够稳定不断的这个在成长。那么这一些都是我们在带领门徒训练当中灵命的操练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不是单单上一门课就可以解决的。那么像刚才所说的这些灵修的操练，往往在我跟这些门徒们一个礼拜见面一次的当中，我都要他们教所谓的灵修心得表，要他们记录每一天他们灵修之后有什么心得，把它写下来，然后我要去看他们的这些灵修心得，然后给他们一些的纠正或者意见，帮助他们。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属灵的操练，写灵修心得，写灵修笔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扎实的操练，以至于灵命常常是起起伏伏，不能够成长，就是因为在这些基本的动作上面没有经过好好的带领。我认识有一位，现在他也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那么他在他的教会里面，他说他起初不知道怎么做门徒训练，但是他就知道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每一个礼拜聚集，他就把这些要带领的门徒们聚在一起，带领他们一起做导读的操练。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些人一个一个，他们每一天自己都能够有很好的灵修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最基本的方式来操练一个门徒他的灵命。那么另外当然譬如说祷告的操练，操练他能够做长时间的祷告，比如说一个小时的祷告，操练各式各样的祷告，操练禁食祷告，操练通宵祷告，操练怎么样团体一起来祷告，操练怎么样征战的祷告，操练怎么样子是行走祷告，行军祷告。那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带着这些的门徒们实际去做，实际去操练才行的，这些没有办法在课堂上面操练出来的。那么另外还有像是罪的对付，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的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在生命当中有人来帮助他对付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杂载， 可能有些过去的罪没有处理，可能过去有一些的伤害没有处理，这些都需要来有人帮助他，让他有彻底的对付和处理。那么好像说，我曾经帮助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事情上面了解到，过去曾经有过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事情，曾经做过犯过一些的罪，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就需要学习来对付，或者是说过去曾经拜过偶像，有接触过邪灵，那么怎么样子做这一种弃绝跟砍断的祷告，那么这些可能都需要带领的人带着你的门徒来在祷告的中间来一一的对付。所以在灵命的方面，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实际的带领这些门徒，给他有一个有计划的安排来带领他，帮助他操练。那么第三，我们就要谈到生活，生活方面的这种门徒训练。生活方面的门徒训练包括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的生活，还有健康方面等等。那么我们谈到教会的生活，一个人一信了主，他都应该要参加教会的团契或者是小组，或者是他也应该要开始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一个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生活，要养成这些习惯都需要有人带领他的。那么更重要的，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们，一开始一个人信了主，就应该带他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很奇怪，今天的教会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却让这些出信的人，甚至我们很少告诉他们说祷告会很重要，所以自然形成今天很多的教会也许主日人山人海，但是祷告会却是寥寥无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这就表示我们对于祷告并不看重。所以在我们教导带领门徒的当中，我们应当要教导他基本的教会的生活，有哪一些聚会是应当要看重、要着重、要去参与的。教会的祷告会、主日崇拜、小组聚会，这几项应该是基本的，应该要鼓励带领你的门徒去操练、去参与。那么在教会里面生活也包括侍奉，他应该要怎么样子参与，从也许从基本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开始来操练他，接着操练他怎么样关心人，怎么样打电话给那些有需要那些慕道的朋友，怎么样子传福音，从这些基本的事情操练他，操练他怎么样子来在教会里面与同工相处。那么我们也要操练他，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知道教会的生活是如何，同样的我们也要着重家庭生活的这方面的操练和教导。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种偏颇的现象，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要他们好好的这个聚会，要他们侍奉，但是我们却很少提到他们应当在家中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儿女，怎么样子做一个好的爸爸。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夫妻关系跟非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差不了多少。事实上圣经非常着重生活的，保罗每一次教导了教义，接着就会讲到生活，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是什么，然后接着就讲到教会的生活是什么，就讲到家庭的生活是什么，工作的关系是什么，主仆的关系是什么，讲到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也许今天你带领的这个门徒，他可能很爱主，但是他却在家里面没有尽好他一个做妻子的责任，那么你应当要在这方面着重的来加强训练教导他。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也应当在家里面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好妈妈，是一个尽责任的儿女，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先生，这些方面都要在家庭的生活来教导他。另外我们也要教导他工作环境应当怎么样子来生活，如何面对试探，如何这个处理这个如果有一些要拿红包收红包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基督徒应不应该喝酒， 在这些应酬的场合应该怎么处理。做一个部署，如果老板是不讲理的，是不是应该要换工作，诸如此类。很多一个人他信了主之后，他在这些方面的观念都需要改变的，都需要来教导训练。那么我们也谈到说健康休闲的生活，基督徒可不可以休假，基督徒可不可以这个过这种所谓有一些的休闲的生活，应不应该去做呢？可不可以唱卡拉 OK 等等，这些我想我们都需要来顾及到，才能够兼顾到各个方面来帮助一个门徒他来成长。那么最后我们谈到侍奉方面，侍奉方面我们也要实际的来操练门徒，操练门徒他怎么样子来在侍奉上面来学习，操练他怎么样子来传福音，操练他怎么样开始为主做见证。我记得初信主的时候，当时候教会的牧者就常常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那么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所受到的这种训练也告诉我们，你要去传福音，做个人布道，甚至规定每一个礼拜你至少要跟一个人传福音。那么早期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自己定规自己每一天都要向一个人传福音。那么这些都是一种训练，而这一种的要求，这一种的训练对一个门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有计划的在侍奉上面来操练一个门徒，传福音，带小组，做门徒训练，怎么样做一对一的守望，怎么样子来一并赶鬼，怎么样子去宣教短宣。那么这些都是在侍奉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开班上主日学所没有办法得着的。因此我们要透过实际的操练来帮助门徒，帮助我们自己来学习怎么样子来做侍奉。我还记得我曾经碰到有这一个要赶鬼的情况，那么当时候我就想到要带一些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去一同的来做赶鬼的侍奉。其实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或者是找着另外一两个传道人一起去，但是为什么要带弟兄姐妹去呢？原因就是希望来操练他们。如果他只听我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子赶鬼，赶鬼的步骤一二三四，但是他如果从来没有去经历过，从来没有去赶过，他永远不会知道怎么讲，怎么样子来赶鬼。所以我记得那次当我们去赶鬼的时候，那么几个小时这样子的赶下来，这些弟兄姐妹亲身的经验，亲眼的看见鬼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赶鬼的时候步骤是怎么样子，他们亲身都经历过了。所以当以后再碰到类似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有更多的人差派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当中，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个门徒训练是一种全方位的，是各个方面都顾及到的，在真理方面，在灵命方面，在生活方面，在侍奉方面。如果我们按照这四大方面一步一步的透过课堂的，也透过生活当中的相处，透过小组的学习，透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有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来把这些弟兄姐妹们训练成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才是门徒训练重要的精髓所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门徒训练是我们一生最重要值得委身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才会愿意付这样子的代价，在每一个层面都来关心带领你所要带领的门徒，以至于使他完完全全的到基督的面前，直到基督成形在他的里面。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照着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也愿圣灵保惠师亲自来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门徒训练的事情上面来依靠他来做好这一个工作。 来我就把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有大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门训的方法论，也就是门训的这一些的方法原则。我们可以按照四方面有计划的来训练门徒。第一方面就是真理，也就是神的话，透过有系统的带领门徒查考神的话，背记神的话，进而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话。第二就是灵命方面，在灵命上面透过类似像灵修祷告、罪的对付这些方面来帮助他灵命的成长。第三就是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休闲生活各方面都来操练门徒。第四，在侍奉方面训练门徒传福音，做一对一的门训，带领小组短宣、医病赶鬼等等。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四方面我们就能够有计划的并且全面性的来带领一个门徒。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